用 WeChat 给师母，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今天荧幕是看不到了。好，我们开始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仍然要感谢你，不论什么情况当中，你仍然执掌，你作王掌权。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延迟了敬拜的时间，我们一些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理想，可是神你仍然看重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弟兄姐妹不论在何情况之中，都一个抱着一个要敬拜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今天亲自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你来医治这个地，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自由的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能够到教会与弟兄姐妹面对面的相见。我们继续的为弟兄姐妹必须要出门在外的，必须要工作的，都求主你来看顾保守。虽然我们看不到病毒在哪里，可是神你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是要来看这段的一个，也是一个故事，是叫米该亚的故事。那米该亚呢，这个是一样是一位先知，是属于以色列北国的先知。那他有一个特点，所以我今天给他取的名字是，他是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一个先知。他是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先知。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看到我的投影片，所以希望你们把圣经拿着，不然你们就专心听牧师念这个经文。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22章1到40节。列王记上22:1-40节。我在不论是在 LINE 或者 WeChat 上都已经提早寄出去，希望你们有时间能够稍微看一下。虽然这是一个故事题材，可是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列王记上22章1节开始，就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了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就下去，就见了以色列王。这个下去很有趣哦，这下去，因为如果按照地理位置的话，约沙法是犹大王，是南国的王，以色列王是北国的王，照理应该是上去不是下去。所以呢，往往圣经有的时候用下去来形容，不只是形容从一个地方到个地方，也可以描述一个好像是属灵的状况，下去就越走越下，你等等就会了解为什么。好，这个是描述着约沙法王就下去。照理地理位置讲应该是北上不是南下。
好了。
用新的齁，对，好。
弄得过来应该好
了。都听到齁，好。
Yeah.
没问题，然后我们就22章的第3节。好，第三节。然后以色列王呢就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就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你我呢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了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就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然后以色列王就对耶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拿的儿子，就是米该亚，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呢，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就说，王不必这样说。那以色列王就招一个太监去说，你快去将因拿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呢，就在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南国的首都应该是就是耶路撒冷，就到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呢，各穿的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就是那400位先知，都在他们这两位王的面前说预言。有一个叫基拿拿的儿子叫西底家的这个所谓的先知呢，就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都这样的预言说，可以上激烈的拉磨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呢，就对米该亚说，众先知都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也就说好话的意思。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米该亚到了王的面前呢，王就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基列的拉磨可以不可以？他就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个城交在王的手中。那个王呢，应该是指以色列王亚哈，就对他说，我应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就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都矗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磨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就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那个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前来，就打了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当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去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将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接着就说，你若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就上基列的拉磨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就是犹大王说，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着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呢，就吩咐他的32个居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结果那个居兵长呢，就看见了约沙法，便说这个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就约沙法就便呼喊，居兵长看见哦，原来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就有一个人就随便一开弓，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葬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了晚上王就死了，血就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就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各地吧。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圣经注解说，有些妓女是在那里洗澡的。那狗就来舔他的血，就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他所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和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作王。这个就是以色列一个王叫亚哈。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亚哈王是一个很坏的王，尤其他娶了一个太太叫做耶洗别，是很坏的一个皇后。这个是就大致他的生命中的这一段的故事。那在上一个主日呢，我们就曾经提到，就是在新约的圣经有3卷都提到巴兰的故事。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就讲到巴兰的故事，就是一个贪爱钱财的故事，贪爱钱财的先知的故事。可是非常有趣的，新约的这3卷中呢，每一卷呢都用一个名称来指出巴兰的错误。我们看到的在犹大书讲到巴兰的错谬，在彼得后书我们看到巴兰的道路，我们在启示录中又看到了巴兰的教训。就是说巴兰这个所谓的先知呢，他所犯的错误最后导致呢他被杀，这个结局呢完全是因为他犯了一连串的妥协的错误。妥协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妥协。所以巴兰的故事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如果一个人在错谬的念头上，就是他的观念上开始错误了，自然会导致他走上错误的一条道路，最后呢就产生了他错误的教训或者教导。上个礼拜牧师也提到，他这个错谬呢，事实上在诗篇的第一篇开宗明义就已经警告了我们。在诗篇150篇的第一篇就说，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不要坐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计谋道路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诗篇早就警告我们，我们如果不要患上一连串的妥协的错误呢，我们要先从计谋来开始处理，从我们的道路来处理，从我们的座位，就是坐着听人家的教导来处理。 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呢，这个英文叫 compromise， 就是妥协，那一直是这个信息的重点。事实上妥协呢是现在这个世界呢很怎么讲，很被人家接受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去网络上找这个 compromise 有没有什么叫 quotation， 有没有什么叫经典的语录，我去找，那我找到的大部分都是英文的，所以我先念一次英文，因为时间早上早嘛，所以牧师没有时间好好的把它翻成中文，只有就见招拆招啊。就有一个人这么说， Learn the wisdom of compromise, for it is better to bend a little than to break.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学习这个妥协的智慧，就你宁可呢弯一点点，总是比断掉，就总是比折断好，好，就说你宁可呢就是弯一点点嘛，就是弯一点，就是一点变通，不要太刚硬的被折断，好，这个是对妥协的这个我牧师认为是负面的这种的教导，就我们中文说宁缺毋滥，他意思说一说宁滥勿缺的意思哈。那另外一个人说的这句话，他说 compromise is the work of mature people， 他一说妥协是一个成熟的人的工作，哇，这个也是说你越会妥协呢，在反映出你的越成熟，这两个是我认为是负面，对妥协的负面的所谓的支持。然后呢，牧师给你们几个我认为是很正面的对妥协的观念。他是这么说，我就直接翻成中文。他说妥协是一个合约，就是一个两方的一个合约或者是同意，可是结果呢不是双方所要的，就是当两方来赞成要妥协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呢，妥协之后的结果都不是他们原本所要的，因为他们失去他们原本所要的，这个就是妥协。他说不，他说你另外一个人说你不要妥协，即使他当你要成为你自己的时候，即使会受到伤害，就是说你如果的把持你个人的这个品格，即使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会受到伤害呢，就是这个状况之下你都不需要妥协。最后一个他说妥协呢只是一个什么，一个要追求对的，要追求好的， right and good，你在追求这两个你就做一个牺牲，你做一个牺牲就是你要追求对的呢或追求好的，你做一个牺牲，希望呢你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就你把好的放弃，你希望得到对的。
刚才也是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声音，这次成了。
有没有声音？有啊。好，因为不好意思今天出了问题，所以有些网进来比较网进来的人就不晓得，因为我今天这个 Zoom 出了问题，所以我不能把我的 screen 给你们看，所以希望你们手上有圣经，然后就是注意听，因为你就看不到字幕了。所以说妥协就是说你针对对的或者是针对好的呢，你就做一个牺牲，你希望牺牲一个得到另外一个，你牺牲对得到好，或者牺牲好得到对，可是一旦经过妥协，你结果最后的结局你两个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就是妥协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不要与世界妥协，我们不要与世界妥协，然后呢在处于 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呢，妥协，不与世界妥协，往往成为我们这个压力，往往成为压力，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妥协，不管政客都在妥协，经济搞经济的也都在妥协，可是造成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有很大的压力，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要与这个世界妥协，成为一个很大的压力。事实上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呢，这故事当中有一个先知，就是今天的主角米该亚，他没有与他的世界妥协，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王呢，亚哈王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看到那个犹大王叫约沙法。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犹大王约沙法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很好的君王。可是呢，即使是这么好的君王，在环境的压缩底下呢，他也不知不觉做出了三个错误的妥协。我们就可以从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的列王记上的22章第4节，他就跟那个以色列王说，停一下，就抱歉，因为师母今天这个机器不能控制你们的，所以你们如果有背景的声音的话呢，你们就自己把自己 mute 掉，自己把自己的 mute 掉。那等到我们信息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你就可以把 unmute， 所以我牧师还听到有一些有背景的声音，因为我要录音，然后呢就是说还是有，
好了好了，
好，你就自己 mute 一下就好，对。然后呢就这句，
不是在 share screen 吗？
我没有 share screen。
OK，
因为我今天出了问题，我不能 share screen， 我再试一次，我不能 share screen， 所以我就强调抱歉，我不能 share screen。 所以说我们就今天有一个给我们一个 push， 我们可能要从 Zoom 转到 Google Meet， 这个礼拜我们会想办法转。
嗯，好，对。
那你们有一些人还没有 mute， 就是说会有一些 background noise， 所以你那个 mute 呢，你只能自己 mute， 因为师母已经不能控制了，所以我也不能把 screen 给你们看。今天早上我们已经10点就开始啊，这个差不多11点就一直用了。就是不啊，10点多一直用就不 work， 所以师母就 create 另外一个 link 啊，好，对，然后我们就是继续哈，
哦，听懂了。
然后呢，就他的那句话在22章的第4节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啊，还在进去呢。
对，还是有谁？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哈。哎，好，然后呢，亚哈呢，我们就看，对不起，就看到约沙法的三个妥协，就是说，他首先他在婚姻上的妥协，因为他说了"你我不分彼此"。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亚哈呢，不，约沙法又为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王跟耶洗别的女儿，所以呢，他就跟。就用婚姻，就是说政治婚姻，他为了自己将自己的叫自己的儿子娶了北国国王皇后的女儿，他们就结亲。那事实上呢，会发现呢，就约沙法的所谓的这个儿子呢，等到他接他王位的时候，因为他娶的老婆是邪恶的皇后，就是耶洗别的女儿，所以把不好的观念就影响到约沙法的儿子。所以当约沙法死了之后呢，他这个儿子叫约兰呢，就做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就立刻用刀把他的兄弟都杀光，把以色列的首领都杀光，所以就变成了这个状况，变成了状况。所以变成状况呢，结果呢， 把国家又再一次的带入了邪恶的当中，可是神的应许却没有灭掉，因为神对大卫家的应许没有把南国立刻灭掉，所以约沙法呢，婚姻上做了妥协，结果他在战场上也做了妥协，所以今天的故事他就与北国的亚哈王一同的去攻取了亚兰国，事实上与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与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在战场上的妥协就导致他险些失去了生命。他最后一个妥协就是在经济上的妥协。他最后呢，甚至跟亚哈王的儿子叫做亚哈谢的就合伙要坐造船要到他斯去做生意，结果神就出面把他的船给毁坏，把这个交易给打破，给这个交易打破。所以我刚刚讲过，约沙法是个好王，以今天的语气呢，他是个好人，也是个敬畏神的人。我不晓得有谁，大概你有没有 mute？ 我再等一下，有谁没有 mute？ 是不是吴子峰弟兄？你们就尽量能够，你荧幕点一下 mute 一下啊、哦。可能要人威胁一下。好，还是啊，我们就提到这约沙法，从约沙法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不与这个世界妥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不是因为困难我们就不错，就不去做。就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可是不是因为困难呢我们就不去做，可是我们还是得努力去做，因为不与世界妥协呢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东西 mute 掉哈。你如果不确定 mute 的话，你就在荧幕上右上角点点看。然后呢就是说，即使约沙法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他有这个挣扎，可是他仍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故事告诉我们，当他跟亚哈王决定去攻打亚兰国的时候呢，他首先就说我们必须先求问耶和华。那结果呢，这个亚哈王呢就招聚了先知，一招聚就招聚了400个先知齁、哦。哇。结果约沙法就看出这400个先知都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才说，难道你这里不是应该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应该求问他。那就是在这个背景当中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出现了。就出现了这个米该亚的故事。原本米该亚不在那个当中，只是因为约沙法的这一句话，亚哈王呢就不得不去把米该亚请了来。当米该亚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有400位是代表与这个世界妥协的先知，可是却只有一位不是与世界的妥协的先知。那是400:1，是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再一次用这数目上来证明呢，什么？我们不与世界妥协的是多么的困难，是400:1的压力啊。400个人选择与世界妥协，只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我不要与世界妥协。然后呢我们就想到这个问题啊，讲到，可是很快的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很不能让你们看到我的荧幕哦，所以我就做个结论，就是说 这四百个先知是哪里来的呢？事实上，当这个列王记上都有，可是你要回去看看，列王记上的前面就讲到有一个叫做以利亚的，以利亚呢在加密山上，在加密山上呢，就是把所谓的有450位是叫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位呢是耶洗别养的，是叫亚瑟拉的先知。所以在加密山上呢有850位，就包括巴利的先知，包括叫亚瑟拉，这两个都是偶像，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所以这850位先知也是代表了与当时的世界妥协的先知，可是在加密山上就只有一位不与世界妥协的先知，就叫以利亚这个人。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在那边献祭，结果故事你们自己去看，结果呢就是以利亚得胜，或者是说他的神得胜了那850位先知的假神。所以呢，以利亚就叫以色列人就把巴利的先知450个就抓起来就杀了。可是经文中没有提到那400位先知，可见那400位先知在那一场征战中呢没有被杀，也许那400位先知就是留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经文中所看到的这400位先知，这400位先知。然后呢，圣经没有提到米该亚跟以利亚的关系，可是我们可以从故事的连接呢，米该亚呢很可能是当时陪着以利亚到加密山上的一个仆人，很可能是他的仆人。那米该亚的名字也很有趣，米该亚的名字就是说有谁能够像耶和华。一个问题，到底有什么神能够像耶和华，就是这个米该亚。也就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神可以像耶和华，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乱世的当中成为一个不与那个世界妥协的先知。因为他的神是没有神可以与他的神所相比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米该亚这一位先知的身上呢学到一些的功课，然后所学到的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尽我们的所能，不要与这个世界妥协。牧师怎讲？尽我们的所能，不要与这个世界妥协。然后呢，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三点呢，是你我能够不与世界妥协的一个力量。首先呢，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意思是说，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当那些人把米该亚叫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米该亚说，哎呀，这400个先知都一口同音的，都说好话，那你就不如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嘛，也说好话，你也不吃亏，你就说说好话嘛。因为英文叫 majority rule， 顺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米该亚在那个状况之下呢，他立刻回答，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事实上呢，在今天列王记上的22章这个故事呢，同时在圣经的另外一卷书叫做历代志下18章也有记载，同样的故事也有记载，由不同的人来记载。可是在列王记下的18章的13节，当米该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在列王记是说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到了历代志下呢，他是说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对以米该亚这个先知，对他个人来讲呢，耶和华不只是神，还是他个人的神，说我的神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当他能够看见呢，说一个人愿意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就是说从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就是说他的神或者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去忠心的传讲的时候，当这种人他就不会随从多数人的意见，人云亦云，不会跟着大家走，因为他知道他的神说什么他就要说什么。所以接着呢，米该亚就来到那个王的面前，那个王就问他说，哎呀，我们应不该去打啦，那400个都说可以啦，那结果他立刻说，你可以去打，必然得胜，耶和华也会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这个亚哈王听到了就说，我曾经我应该嘱咐你几次，我应该告诉你几次，你才愿意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从亚哈的这句话呢，你可以表现啊，这个亚哈这个王对所谓的先知的职分他不清楚。在几次的信息中，牧师反复的强调，耶稣的职分就是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要说什么，并且要很小心谨慎的去说。所以先知的职分应该是奉神的名说话，当然奉神的名说的话一定是实话，不需要人家来嘱咐他嘛，他不需要亚哈王几次来嘱咐他。所以亚哈王说这句话，他完全不了解是先知的职分是什么，他认为先知的职分是他花钱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他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呢，接着呢，这个米该亚呢，才他刚刚只讲了前半部神的启示，就他就因为这个亚哈王说了之后呢，他就立刻把神下半段的启示就告诉了他们。他就说，米该亚就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呢，就散布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就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了。所以米该亚在这里所说的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民没有主人，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牧人跟主人一定是死掉了。这牧人主人是谁呢？就是亚哈嘛。所以他这句话就是说，也许就是说你们的战争会胜，可是你们的战争的牧人跟主人一定会死，就这句话。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结果在亚哈王的面前，他毫不客气毫不妥协的，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老实说呢，这个是个勇气啊，这是决心啊。我们今天谁敢在国王的面前讲这种话？尤其是今天可能国王不会一刀把你砍死，以前那个君王的时候，谁敢在王的面前讲这种话？说出来的必死嘛。结果呢，这个亚哈王呢，不只是不听这个先知对他的警告，他还大发烈怒，他就对旁边的约沙王就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这个家伙啊，指责我说的预言呢，都不说好的，都说坏的，我早就跟你讲了，叫他来这是浪费时间哦。结果呢，结局告诉我们，这亚哈王呢，神就给了他这个自由，自由的什么，走上自己死亡的道路。他选择不听神的警告，神就让他自由自在的走上战场，死在那边。 就成为他作恶多端的结果。但是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很挣扎，就是说米该亚说了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两个王在那边听，一个是恶王亚哈王，不听便罢，可是这个好王叫约沙法呢，他明明请亚该亚来是他请的，他首先要求说我们应该请个耶和华的先知来，可是请来的先知讲了这个话，他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宁愿跟这个亚哈王一同的上战场冒这个险呢？我们就想他是不是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况，因为他军队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在众人的面前他好像马不下这个脸，那说哎呀，既然这个先知如此说，那我们就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就暂时不要去打仗了。他就是卡在那个状况之下，即使神的警告临到他，都没有办法让他悬崖勒马，当时不与这个环境妥协。这么好的王听到同样的警告，也无法抗阻那股的心中与环境妥协这个力量，所以不与环境妥协，不与世界妥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人，英文叫 put on the spot， 我们不被人摆在那个情况之中，我们无法说不。约沙法就是这个状况，可是最终呢，神还是保护了他的性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可是在历代志下的18章有这段的描述，就是说当这个亚哈王呢老奸巨猾，他假装成可能是个小兵上去打仗，所以人家认不出他是王，因为他大概知道呢，就是打仗的呢，就是要擒贼要先擒王嘛，就是说要把首领先杀掉，所以他了解，所以他就跟约沙法说，你去做炮灰，你不要，你还是穿王的衣服，那我呢改装成小兵，所以人家不会注意到我。所以呢这个约沙法笨到这个地步，还真的穿了王服去，结果人家就看到了约沙法，以为他是以色列王，就去打他，就去杀他，结果呢他就呼叫，在列王记下18章是这么描述，他一呼叫呢，耶和华就帮助了他，神又感动了他们离开他，神就感动那些攻打他的亚兰王的那些军兵呢，就离开了他，所以呢，约沙法才保存了这个性命。即使他在那种状况之下与神与环境妥协了，神仍然保守他，结果呢这个事情他总算逃过一场灾难呢，回到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刚回到耶路撒冷，他以为过了一劫，结果神又派了一个先知呢就迎接他，在历代志下的19章就说，你啊，你岂能帮助那个恶人呢，就是指亚哈王，你岂爱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呢，亚哈王，所以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就要临到了你，虽然你还有善行，因为呢你在国中除掉了木偶，立定心志寻求神，所以说约沙法是渴慕神的人，可是他在环境中也做出了妥协的状况，可是神还是饶恕了他，神还是饶恕他。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语是要我们与世界分别为圣，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可是我们却往往选择与世界妥协，不分别为圣，不分别为圣。然后当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圣经有一些不论是借着在旧约的十诫、新约的教导等等等，当我们发现圣经好像有矛盾的地方呢，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与圣经矛盾，所以我们找借口不愿意接受。我们以为神的话会矛盾，事实上神的话绝不矛盾。神的话绝不矛盾，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拒绝神的话，选择了与世界妥协。然后接着呢，第二点，第一点是神的话语，第二个呢是神的主权。所以当那个亚哈王对耶沙法说，啊，这个家伙我早就跟你说了，都说坏话不说好话，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在22章的19节，米该亚就说了，米该亚不甘示弱，就说你以为我要到你面前只说好话捧捧你啊，我是来说神要我说的话。就他就接着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都矗立在他左右。所以第二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人或者是先知呢，首先他必须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其次呢，他有属灵的眼光，可以清楚的看见神在掌权，神的主权，因为不论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耶和华仍是坐在宝座上，在征战当中耶和华仍是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原则与世界妥协，因为他确定了神的主权。可是在这段的经文中，牧师反复的要解释，就是说圣经就是从这前两次的信息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呢，常常引导造成一些圣经的学者或者是基督徒对圣经一些的问题提出，发生了很多的争辩，很多的争辩。像巴兰到底是不是真的先知，是假先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那在前一次呢，有一个神人跟老先知，我们就为那个神人打抱不平，老先知骗了他，就老先知没事，神人还被狮子咬死等等等。今天呢，这段经文呢也夹了一个几百年甚至千年来造成对圣经学者非常困惑的一段话，就是耶和华说谁要去引诱亚哈去送死，然后呢又有一个灵跑出来说要成为一个谎言的灵，所以居然耶和华许可借用谎言的灵去引诱亚哈去送死。那这段经文我们几天看起来就觉得好像只是一个故事，可事实上呢造成很多人对神的一个质疑。因此有人读了这段话会做出如此的结论，他说为了要使人回头，比如这个故事中的亚哈，或使人得救，神会用尽任何的方法，或者是不好听的就用尽了任何的手段呢，就神会用尽不同任何的方法，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使人回头，甚至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借用谎言来完成。所以有人是这么说，就是神会不择手段，又即使用谎言做工具呢，要达到他使那个人回头的目的。这种解释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怜悯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也是信实的神，可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会不会因为达到他怜悯慈爱这个目的呢，牺牲了他的公义跟信实，这个就造成这个问题。 好像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是相冲突的，可是神会不会妥协，就是因为要达到向人表现的慈爱怜悯，把公义信实放开妥协了，神会不会做个妥协的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会不择手段达到为了目的来妥协的话，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神为什么会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呢？神为什么不妥协了呢？神为什么不用别的比较容易的方法来达到他要救赎人类的计划呢？神为什么在其他的地方都妥协，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不妥协呢？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三次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妥协呢？因为魔鬼说，你如果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天下万国都给了你嘛。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妥协一下呢？为什么？如果他只要达到目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弃的话，为什么神，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这么做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诗人写诗篇85篇第10节到11节，诗篇85篇十到十一，你们要的话就很快的记下来。诗篇85篇十到十一说了这句话，说慈爱和诚实，就是信实，诚实就信实，慈爱与信实或者是公义，这是相矛盾的东西，可是诗篇告诉我们是彼此就相遇了，遇到了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跟平安对人来讲是往往都是相矛盾的。为什么会彼此相亲呢？公义有的时候对我们人来讲，这个世界要达成，比如说我们美国来讲，达成贸易的合约，贸易上得到平安呢，我们有的时候公义就会放弃，就用公义牺牲公义达到平安，牺牲诚实达到慈爱。可诗人为什么会说那彼此就遇见了呢？彼此会相亲呢？所以可见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做妥协。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经文这种状况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读到难以解释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本性是什么。神的本性很多，那今天呢，我们就以神的本性之一，就是神是真实的，所以神必不自说谎。神是真实的，他必不自说谎，也就是说他绝对不会用谎言来达到他的目的，绝对不会。我上次呢提到像巴兰那个先知，巴兰的先知是这个人很有问题，是真先知假先知，造成很多的疑问。可是巴兰在民数记的23章的19节说了这句话，我们不论巴兰是怎么样的人物来讲，可他居然说了这句话，他说神非人，必不自说谎，不自说谎。他说神不是人啊，他不会说谎，人会说谎，神不会说谎。所以他说也非人子，也必不自后悔。他说话呢，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呢，岂不要成就呢？连巴兰这种人都可以说出这句话。然后呢，我们撇开巴兰，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先知叫撒母耳的。撒母耳呢就对扫罗说了，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他不是世人，神是神，人是人，无法比较，无法比较。可是当我们在圣经的作者呢，有的时候因为要帮助 人能够对神有所了解，所以有一些的字句呢是要拟人化，就是把神描述成人的样子。比如说圣经讲到神的眼目，事实上神有眼睛吗？或神的膀臂，神是不是像你我一样有手有脚呢？可是因为我们无法把这个伟大的神完全的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的这种肢体的语言，人的这种观念，把神稍微描述一下，叫拟人化，把神用人所能够了解的肢体来描述神。可是毕竟呢，神是神，他迥非是人，他不是人，他非是人，非人子，所以毕竟有这个很绝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这个状况来认识神。对人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呢，往往都是借着妥协来解决。可是对神来说，绝对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人处理问题的这个方法来衡量神，来衡量神。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像米该亚一样，他打开心中的属灵的眼睛，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都侍立在他左右。当我们如此看到的话，我们就会承认神的主权，坐在宝座上掌管的主权。什么是神的主权？就是神拥有完全的权柄去做任何的事，才叫主权。否则就不是主权。他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不需要询问你我的意见，否则他就没有拥有完全的主权。那圣经也有类似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就是说谎言的灵这段的经文，有一点类似的可以做这个参考对比。在以西结书的14章的第9节到11，你们愿意查的先写下来，以西结14章的9到11，你要翻的话赶紧翻，以西结14章9到11，在先知书的好五个大先知书的其中一个14章的9到11这么说，先知如果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个先知受迷惑。意思是说，这个先知受迷惑呢，是我允许他受了迷惑，即使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然后呢，他们必要当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还有呢，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为的是什么？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边这句话，这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就任凭那些先知受迷惑。这句话呢，事实上呢，当我们读到任凭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有说过的三次的任凭。神就任凭，神的任凭就是因为当人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做了决定，已经完全否认神的主权，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掌管的主权，把神的话语撇在一边，轻看神的主权的时候，当在那种状况之下呢，神就任凭，神就是说，我就不管你们，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喜欢受迷惑的，我就让你去受迷惑，我也不去阻止，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神就任凭他们，所以在罗马书中就说了三次的任凭，在第一章24一直到32节，神就反复的说，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中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就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呢，就变成了逆性的用处，等等等。然后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其中充满了种种邪恶的事情，神就任凭。那这里呢，所以很快的就解释刚刚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谎言的灵这段的事情。如果根据这些，我们根据神的本性，我们根据神的主权，神的真实，神不会说谎。如果当我们了解这个大题之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对这段经文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是说，这一段的话语不是记载着一个历史的过程，就是说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描述一个什么故事的一个比喻。你如果用比喻来看这段的经文，你就很清楚。因为说神绝对不是说摇摇摆摆的就坐在宝座上，就等着很多所谓的灵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啊，你们我们今天要今天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杀掉亚哈，大家有意见的提意见哈，不是这个意思。神不需要你我向他提什么意见，可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说，当一开始亚哈就不愿意接受神来自神的话语，就来自于神的真实的话语，他就不愿意接受，他选择去相信那400位假先知的谎言，他已经选择要相信谎言。既然呢，他已经做好了决心，既然他已经选择要相信谎言的话，那么这一位神的主权，那这位神呢，就任凭，所以他就在神的主权，在神的任凭之下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出自这400位先知口中的谎言。他选择相信谎言，他就得着谎言，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米该亚指责说，这些你们这些先知口中，是因为你们有一个谎言的灵在你们的心中，因为你们追求的就是一个谎言。所以借着这个比喻呢，真的是在警告你跟我，如果我们选择要去相信谎言的话，我们已经做好决定了，我们只接受谎言的话，接受那些人家跟我们讲的吉言顺耳的话，如果我们已经决定要去选择听信谎言，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值得我们相信的谎言。最近这一阵子牧师信息讲到谎言这些东西啊，讲了很多。现在 fake news 啊，假信息一大堆。假信息为什么会糜烂呢？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听假信息嘛。如果这世界上人的决定呢，我们不喜欢听假信息的话，哪里会有假信息？为什么所谓的那些杂牌货充斥这么多？就是因为人喜欢贪小便宜，喜欢买杂牌货、假货。如果所有人都决定说，我们今天买的所有的产品都要纯正的，那些杂牌货怎么可能存在？ 如果我们今天打开新闻，一听到假信息，我们就去举报他，我们就说警告他们的资助厂商、生意人等等等，假信息怎么可能会存在？就是因为我们自由的选择喜欢相信谎言，那么这一位神的拥有主权的神，这位会任凭我们的神，就一定顺水推舟，就让我们去得到我们喜欢、我们所相信的谎言。那这里呢，一样的道理，从这神的主权让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希望我们不与世界妥协。可是如果我们选择要与世界妥协的话，神就任凭我们不断的与世界妥协，这个是神完全的主权。神有主权阻止，神有主权去任凭，这是神的主权，你我无话可说。那当然呢，神的不只是有话语，神有主权，最后神必定成就，神的成就就是预言一定实现。所以当米该亚讲完话呢，这个西底家就一上前就啪打了他一个耳光，就说你说谎言的灵，可是呢耶和华的灵呢，什么时候从我什么时候离开我跑来跟你说话呢？结果米该亚就回答说，当你进到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一天，就必看见。接着呢，那亚哈王不甘示弱，就说好，把这个米该亚呢就交到我的手下，把他关在监狱里，让他吃苦头，吃不饱喝不足，就等着我平平安的回来再来好好的审他。结果米该亚就回答说，你如果是平平安安的回来啊，那么呢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话了。结果米该亚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众民啊你们都要听，意思是说我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话呢，不是单单说给亚哈王跟约哈斯就是南国王说的啊，不是单单说给那个王约沙法，对不起，约沙法说的，不是单单说给他们听的，而是说给你们这一群聚集在撒玛利亚城门前这个广场上的众民说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听，你们今天要共同的做见证人，要来见证神的话语，神的预言必定实现，必定成就，并且不只是如此，神自己也要做见证人。所以当米该亚这段回答中，我们看到一个不能够不与世界妥协的先知，或者是不与世界妥协的人呢，他完全依靠着什么？依靠他相信神必成就，神的预言必实现。意思说他不只是相信神的话语，他相信神的主权，他也相信神的成就。这个三样是能够支撑一个人不与这个压力，不在这个压力之下，不在这个与世界妥协的之下能够退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关于预言的实现呢，有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可以做我们的凭据。一个最明显就是在生命记18章的15到22节，就是出自摩西的教导。因为耶和华呢，摩西在生命记中最后了呢，就跟以色列人说，我摩西呢也会走的，意思是说那我走后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呢就要从你们的弟兄中呢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那你们就要听从他，正如呢你们当日在何烈山的时候呢，你们说求耶和华说啊，不要让我们听见啊， 不要让我们看见，那免得我们死亡。那神耶和华就说呢，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呢，我就要在他们的中间呢，给他们兴起一个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那我呢，就耶和华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有的吩咐呢，都要传给他们，就是耶和华说什么就传什么，就意思。谁如果不听，就说这个先知奉我名所说的话呢，我必要追讨那个人的罪。那他接着说，如果有一些先知就说上赶，就是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呢，那个先知就必要被治死。那如果你心里说神所未曾吩咐我们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假先知或者是真的先知呢？接着摩西就说，耶和华啊，先知托耶和华的名如果说话，所说的话若不成就，如果神所说的话不成就也无效验，那就是耶和华未曾托付的，那个先知就是擅自说的，你就不要怕他。意思是说，神所托先知所说的话必定成就，预言必定要实现，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摩西说的。另外一个很快的就是撒母耳的例子。我们知道撒母耳呢，从小他的母亲就把他献给神，没有出生之前就献给神，这么说，所以他从小就在圣殿里。就撒母耳记上这么说，就撒母耳渐渐就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呢一句都不落空，因为耶和华神与撒母耳同在，所以使得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意思说他所说的预言都一句都不落空，就是句句都实现。所以呢，因此呢，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了一件事情，哦，原来耶和华已经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从这句话告诉我们，先知真正是神的先知，神与他同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就说怎么说，就是亚哈没有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证明了米该亚所说的话实现。因为米该亚说，你如果平平安安的回来呢，神就没有透过我说话。可是在这里又有一段的经文也是让人觉得有点点困扰，就是米该亚对所谓的西底家所说的这句话，说你如果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呢，就必看见了。因为圣经，我们翻查圣经没有提到所谓的西底家到底看见了什么，就说米该亚在22章的25节所说的这句话到底如何的实现，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就这句话为什么说在那里，底下的一句话说平平安安的回来，的确是应验了，神的成就预言的实现的确发生了。可是他对西底家的这句话却没有记载，就是没有记载。然后呢，牧师就花时间去就是想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呢，就发现呢，严密的屋子，严密的屋子叫做密室，密室呢在原文中是房间中的房间，就好像是我们的房子，比如说我主卧房，主卧房是个房间， 房间中还有个房间，比如说是衣柜，就是说米甘雅对这个西底家说，你如果躲到你房主卧房的衣柜的那一天呢，你就会看见，意思就是这样子，不管你躲得多么的隐秘啊，你都会看见。那可是我们当如果愿意查考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是很紧密的哦。如果当我们去想想这严密的屋子这句话的话，在旧约圣经中只出现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列王记上22章25节，就米该亚说的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可这句话听到的人呢，好像没有给他一个交代，这西底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没有什么交代。那我们就不如去看看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好，别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你如果圣经你就打开在列王记上，就是往前面翻一点，这20章的26到30节。事实上神很恩待这个坏王叫亚哈，已经不断的常常有先知去警告他很多的事情。20章都有记载。就20章的26节就记载一个叫便哈达的。就便哈达的呢，就是亚兰人哦，就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就以色列人就是在他的面前呢，好像两群的小山羊羔。列王记上20章的26到30节。亚兰王就遍满了全地。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神人，这个神人呢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米该亚，就来见以色列王，就是亚哈，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王既然说我耶和华是山神，是在山上掌权的，而不是平原的神，所以呢我必将这一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就跟亚兰人就对战了，就打了，最后呢就是说打败了他们，那些人就逃到了叫亚弗城里，那城墙偏偏又倒塌，就压死那些剩下的27000人。就便哈达呢这个人也在其中，他就逃入了这个亚弗城里，藏在什么严密的屋子里，严密的屋子就在这里出现了。就在这个故事中呢，就当这个亚哈达呢带领大军要来攻打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呢，结果神帮助了以色列人，让他打了败仗，他就躲到了严密的屋子。当他躲到严密的屋子之后，他才发觉神借着这个神人或者先知对亚哈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应验了。应验什么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就说我是耶和华，就神是耶和华，这个都应验了。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神人非常可能是米该亚。所以说米该亚曾经三番四次的跟亚哈王做出了很多的警告，所以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今天的经文在22章16节，亚哈王才会对米该亚说，我应当吩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可见从这个语气呢，我应当吩咐你几次，就知道他们一定遇见面过。这个故事在22章之前发生的，所以亚哈应该知道这个神人米该亚真正的是耶和华的先知，甚至便哈达也知道他在严密的屋中真正的发觉神的预言必定实现，神必成就。然后最另外一处的这个严密的屋子，就是在列王记下的9章一到三节，就是说有一个先知以利沙呢，就去叫他的一个门徒去告一个叫做耶户的这个人，要把这个耶户呢把他带到一个严密的屋子里呢 把瓶里的膏油就膏在耶户的头上。耶和华说什么？我要膏你做以色列人严密的屋子。把这个耶户呢，这个将军带到了严密的屋子，膏他做以色列王。所以耶户的的确确的做了以色列的王，并且他吩咐神交代他的使命呢，把耶洗别，就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杀掉了，同时也把亚哈的70个儿子全部都杀掉了。当他杀了耶洗别之后，当他杀了亚哈的七十个儿子之后，他就对众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着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这个事情是他在严密的屋子中所看到的。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严密的屋子呢，事实上都是有一位先知跟一个以色列北国的王有一个联络，一个联络，那都是跟亚哈家有关系，也都一步一步全部应验了。所以当米该亚对这个西底家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跑到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你必看见，因为不论是在前一次借着便哈达，后一次借着耶户呢，完完全全都应验了。也就是再一次强调神的成就，神预言的实现，即使我们躲在密室中的密室呢，毕竟会看见。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好多人啊，当这个羔羊愤怒临到的时候，末后灾难的时候，很多人有那个所谓的今天的阿 Q 的精神，躲到山上，躲在洞里，那个不要看这羔羊的愤怒，他以为躲在深洞里就不会看见吗？就好像这个西底家一样，你躲在再严密的屋子里，你必定会看见神的成就，神预言的一一的实现。所以今天这个大致就是今天的信息，就让我们看到呢，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不与这个世界妥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不与世界妥协是困难的。连这个亚，就是说约沙法这个好王，都不知不觉中与世界妥协，更何况你跟我。可是呢，这个先知米该亚呢，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之所以不能够不与世界妥协，因为他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圣经说什么我相信了我就做什么。他不仅是这样子，他看见了耶和华在任何情况都是坐在宝座上，他完全相信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当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当神把主权拿去让我们任凭我们接受谎言的时候，任凭我们向世界随随便便就妥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我所要受的苦。最后呢，他是根据他相信神的成就，神所说的预言必定成就，神说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虽然你我今天没有看到。那在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在妥协是我们当务之急啊，我们所面到的这事情，我们在病情当中，我们很多事情都好像要做上一些妥协，可是有一些可能是没有所谓的属灵的那个重要性，可有一些可能是真正的具有属灵，就是说深远的影响力。希望我们呢，不要像约沙法在婚姻上妥协了，在战场上妥协，也在经济上妥协。 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弥该亚，我们靠着神的话语看到神的主权，神今天仍然在掌权，看到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如此能够帮助我们不与世界妥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次感谢你，虽然在技术上今天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可是神你仍然掌权，神你仍然应许我们，我们只要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要在我们当中。求神你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你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世界能够站住步伐，站住位置，不向世界发出妥协的这种行为。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牧师最后做预祷，做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底下时间就大家自由来分享。
可以自己打开自己的那个 video， 看能不能打开。刚刚。